下面跟大家介绍什么是血压哈。血管内的血在流动时，加诸血管壁的压力，就称为血压。哦，只要我们有流动，它流动的时候跟血管壁接触，就造成血压。这个血压跟水管的压力很接近哦。哦，你看，你们家里的水管如果很大条，那你如果给它变成小条，像我比处哦，我弄的压水嘛，我们的花园有时候都要浇水。它本来是这样这个管啊，但是我如果要浇严一点的话，我就会用手给它捏着，让它那个管径变小，出口变小，哦，一直抓水啊。所以说你如果管壁变成越小的时候，压力就越大，压力就越大哦。好，所以为什么管壁变小？因为你管壁越变小，它摩擦的系数就越大，压力就越大，受出来的力量就越大。好，但是这样的话，坏处是什么？我们的血管壁容易受伤，所以血压越高的人，那个血管壁就越容易硬化，久了以后血管壁就会硬化，到最后就变成脑中风啦，或者是那个视网膜会出问题啊，肾脏也会出问题，心脏也会出问题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在量血压的时候，哦，大家有没有量过血压？大部分人都是用电子的血压计的哈，这个是传统的哈。你把那个绑带绑上去，然后听到第一个心跳声，就是心脏收缩的压力，叫做收缩压。这个心跳声会持续一直到完全没有声的时候，就是心脏舒张时的压力，叫做舒张压。所以说我们的心脏血压都有上面的血压跟下面的血压，上面的血压叫做收缩压，下面的血压叫做舒张压。这个收缩压跟舒张压跟我们的心情有关系的。根据我长期的经验哦，那些长期累积的压力都很大的人哦，这舒张压通常都比较大。我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哦，血压他本来的血压就是120-90，或是他本来血压很高哦，我已经吃药用药给他帮忙已经有降下来了哦，但是他自己的心情调试还没有调试得很好，就是上面会降，下面不容易降。上面大概已经降到120了，下面还是90。下面那个降，大部分还是要靠病人自己心情要学会放松。哦，所以说，我今天来到这边也要想告诉大家，在整个生命当中哦，大家都只会努力哦，绝大部分的人哦，都只会努力哦，但是放松呢，不太会，会被大家疏忽，大家会觉得说，我来到这个地球，我就是要拼生命，我就不是来这要拼人生的啊！我要利用这个时间，饭加紧吃吃，要来创来，可能特别这个时间拢慢休困，起来来做工课。这个都是短期啦，短期会觉得让你觉得比较好，但是长期来讲都会出问题。这个事实上，当我们来地球体验生命，努力跟放松，就生命的源头，就整个宇宙的运力来讲，同样的重要。努力跟放松都是够50分，两个是平等的。正常的血压到底多少呢？18岁以上，血压应该在120-80以下，不论性别跟年龄多寡，标准都一样。啊，其中一项高于标准值，便算是高。好，正常的血压应该是在120-80以内。哦，那正常人的血压不固定哦，它会随着不同的活动跟情绪的转变，会有升降。心情放松或夜晚睡着的时候会下降，好，为什么夜晚睡着的时候？因为夜晚，像我经常在跟我的病人分享，就是说，上天为什么要分白天跟晚上？我们白天就是我们的正交感神经比较强，那正交感神经比较强是什么？让你去处理很多事情，像你要读书啦，要办事情啦，要做事业，要工作啦。就是你这个正交感神经哦，来为我们的全身，让我们有能力去工作。但是晚上的时候，为什么血压会下降呢？因为晚上的时候就要休息了，那正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就会下降，变成副交感的活跃性会上升。那副交感的活跃性一上升，血压就下来了，就开始放松了。如果紧张或白天工作的时候，血压就会比较高。像我有很多病人都会跟我讲说，其实啊，我的血压怎么很奇怪，到下午或者是晚上黄昏就会比较高，或者是 中午左右十一点、十二点会比较高。哦，大概八点开始上班嘛，那十一二点就开始高，然后中午会休息啊，吃个中饭啊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哎，血又下来了。然后经过下午又工作，工作到六七点、七八点，哎，血又开始高了。七八点开始高，回到家一休息，哎，血又慢慢下来了。到晚上，如果你晚上有好好睡眠，血压应该都会下来。所以说，你第二天早上，大部分的人如果晚上睡眠品质不错，应该第二天早上血压都会不错。不，有的人会紧张啊，哇，要去上班了，心情压力很大，那时候血压又开始高了，慢慢慢慢又高了。但是有一种叫做半夜型高血压的，他们晚上睡眠没有睡得很好，就是都会做梦啊，还会想到白天的工作的情况啊。像这样的病人呢，早上起来量血压会很高，反而起来以后走动一下，反而血压慢慢的下降。那这样的病人就是白天，就是晚上做梦，那个梦中很多事情还是在刺激他的血管，刺激他的心脏。那像这样的病人比较危险哦，为什么？像这样的病人容易中风。不过这样的案例还是比较少的哈，你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人半夜死掉，有人半夜过世的哦。那个过世有时候就是你在半夜之中发生心肌梗塞，发生中风，或发生心律不整，都是在半夜发生的，就是半夜里面做梦去刺激到身体，刺激到心脏所引起的。哦，所以这个血压的状况有很多。但是这个是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正常的血管，这是开始在硬化了，越来越厉害，这个已经钙化了。高血压的分类呢，像刚刚跟大家讲的，正常是120-180以内，轻度的是140-90，140-90以上就是轻度了，在120-140之间都算是高血压的前期，或者是80-90之间就是舒张压。那再来是中度的，到160-100的话开始就算中度了，它就中间。好，到180-110就算重度了，210-120以上就算非常严重了。像这个非常严重的，我们就几乎要算恶性的高血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都很危险。但是这个也很难讲，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哦，个人的体质啊。而且要讲这个好了，收缩压跟舒张压分别纳入不同类别，以较高的为主。像有的人血压是老年型的高血压，上面180，下面70。年纪大了，因为他们年纪大了以后，那个血管的那个弹性已经比较老化了。所以说它的收缩压会很高啊，舒张压会下降，这是属于自然的年纪性的变化。但是如果以赛斯身心灵的教导来讲，大家如果有走身心灵路线的话就不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有真的有照赛斯的精神在走的人，你还是会保持年轻的状况，你的血管弹性还是会跟年轻人一样，不会说有舒张压下降的情况，你还是充满了活力。会有舒张压下降，大部分就是老化的现象。那扁桃性高血压呢，它的病因呢就是跟先天基因有关系的。那如果以我自己的经验，还是跟这个交感神经关系最大。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正交感神经都很敏感很强烈，等下还会跟大家讲，心跳也会比较快。但是这个先天基因，如果以传统的医学来讲说，爸爸妈妈有高血压，你得到高血压的机会大概有1/4，25%左右或25%以上，大概都会这样讲。但是赛斯大师的教导就不一样，我们都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基因，因为基因事实上现在的科学已经都有研究得很清楚哦，基因上面有很多开关。那些开关我们后天都还有能力改变它的开或关，那个开或关如果有改变，你的体质就会跟着不一样。 就要看你当下的力量，你的身心心灵的力量有没有经过调整，经过调整以后就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开关，哦，包括这个基因，包括你的正交感神经的活跃性，哦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哦，我太太在内，或我很多朋友在内，哦，他们有的都很容易急，很容易紧张的，哦，但是你如果真的有好好的修，好好的训练，你真的可以把你的正交感神经它的敏感度强烈度让它下降，真的有这个能力。那，啊，再来有的人就是潜伏性的，然后经过他的心理受到伤害，或者是有社会因素和环境的刺激才会显现出来。还有就是太胖了，或是抽烟，那抽烟会让这个肾上腺素急速的上升，这个肾上腺素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压力荷尔蒙，压力荷尔蒙。再就是喝酒，如果每天超过40公克，血压就不好控制哈，啊，所以说我们一般是这样哈，你如果抽烟一小时以内，或者是喝酒12小时以内，不量血压，为什么？在这个时候量血压大概都会比较偏高，抽烟会刺激，还是会刺激那个血管壁收缩，喝酒一样，或者过量。但是这个因个人体质还是有一点差异哦，我还是有遇到一些病人很特别哦，他一喝酒血压就下来，而且酒还喝得不少呢，而且他一喝酒血压就会下来，但是我遇到的大部分人喝太多的酒血压还是会上升，只是少部分的人，个人的体质不一样。那再是缺乏运动，有的人就是很懒，喜欢坐着不活动，或者是吃太多的盐分，还有就是吃类固醇的消炎药太多的话，为什么？这个也会伤肾，伤到肾脏，也会造成血压高。如果你没有听许天胜医师的 CD 哦，他经常就会在讲说啊，那个假他的烟喷假上面这个都根本不是理由，不是原因，那个都不是高血压的原因。那许天胜医师再次大师的教导的话，不过这个也不是这样讲啦，也不是说你有邪身心理你就可以吃得很咸啦，啊，随便吃药啦。再次大师的教导，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哦。如果说你真的有照赛事大师的教导的人，你看你头脑会很尊重你的身体，他会很爱惜爱护自己的身体，他也不会吃太多的盐分，那他也不随便吃药，从许天胜医师的 CD 里面你们应该可以听出来，他不知道已经有几年都不吃药了，即使有什么地方痛，你自己要去探索这个痛的原因在哪里，从自己的心灵上去调整，他已经几乎都不吃药了。这个地方是跟大家特别讲一下高血压的人格特质哈。我们大脑的自律神经系统有分交感跟副交感，就是我讲的那个正交感。事实上，这个正交感跟副交感哦很有趣哦，就像我们的总统一样，马英九是正的总统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那个正都把它拿掉了，啊，这个交感也一样，正交感这个正的也拿掉。萧院长是副总统，这个关系很奥妙哦。像我们现在以郑总统来讲，郑总统是掌大权的哦，完全都由他在指挥哦。那萧院长有没有权力？如果郑的总统不给他权力，他一点权力都没有，他只是在那边像以前的李延簇、李登辉时代，他是最乖的、没有声音的总统，他都副总统。宪法上的规定就是这样哦，很有趣哦。但是宪法上的规定跟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几乎一样哎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也是正交感神经像我们的郑总统一样哎，独揽大权哎。如果正交感很嚣张的话，他完全不休息，你这个副交感根本没有人家讲说自演的余地，副交感根本没高管的，所以说。我们健康的人是正交感跟副交感之间要平衡，要协调。但是这些高血压的病人呢，他的正交感很嚣张，他完全不交权力给副交感，他们没有互相尊重、互相协调，所以说他们这个平衡关系都跑掉，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。我们人类的很有趣，我们人类的这个正交感跟副交感的设计也跟我们的正总统、副总统一样，很有趣。那这样特质的人哈，他先天上他交感神经就很敏感很强烈，怎么讲呢？我现在举个例子了哈，假如 我是那个正交感神经很敏感的人啊。那假如我们这位小姐你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不敏感的人，现在看到一样的事情啊、哦，我这个敏感的人，那个事件发生了、哦，我已经想要冲出去处理了，而且已经冲出去了。他那个比较正常的人呢，就还在那边坐着，他觉得那个事情还不严重，因为我的正交感比较敏感，我觉得那个事情已经很严重，我已经冲出去处理。啊，到最后那个事情还是会慢慢升高，状况还会慢慢越来越不好，啊，结果这个正常的人就也是冲出去处理了，他最后他也是冲出去处理，不过他是等那个状况真的很不好的时候才会冲出去，啊，我是很早就冲出去了，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我是敏感的体型，我是属于敏感型的人呢，我冲出去处理的时候，我是用100%的能量哦去处理那个事情，我一冲出去我就用100%的能量。但是那个比较正常的人呢，他不会用到100%。刚刚这个情况虽然是有情况出现，但是还没那么严重，所以说你可能只用80%-70%左右的能量就去把那个事情处理得不错。那我呢，我这个敏感型的很强烈，他反应很强烈，他会用100%去处理同样的事情，这是第二点不一样的地方哦。那第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，这个事情处理完了，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，这个副交感就会把它拉回来休息。那如果属于这个正常型的呢，他会完全回到原点，就是正交感还会完全回到原点，跟副交感就是处于平衡的地位，那回到原点在那边很轻松的休息。那我这个敏感型的呢，我虽然有回来哦，但是我并没有回到原点，我还是处于某种备战状态，我还是在那边警戒，那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出现？这个就是敏感型的人就会这样。那你看看哦，如果像这样长期累积啊，你看如果后天环境啊、社会避免不了的持续竞争啊、压力啊，长期累积下来，你的正交感神经就会严重的亢奋哦。一遇到刺激或环境恶化，哇，那个反应就会很强烈。这个压力越大的时候，很多像我今天，我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空军的哦，在开战斗机的。一些病人是这样，他们都要做体检了、啊。那有一些这些战斗机的飞行员也是属于这种敏感型的，很容易紧张哦。他平常像今天来给我看，血压都很好，120-80哦。但是如果一要去体检呢，血压就变成多少？160-170，下面110-120。哎，像这他们都会来找我，要先吃药。哎，因为我知道。他们平常的血压是怎么样啊？去到那边是纯粹太紧张引起的，所以我自己也要小心啊。因为像这样这个忙能不能帮，也很重要的。因为他要开飞机，万一他如果出状况，我也会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这一架飞机啊。但是依我们的观察，他平常的状况不错，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开点药，让他先吃，让他的那个正交感神经不要那么兴奋。这个还是有药可以帮，反正我还是也是引导他，平常要训练，要去训练怎么样让自己的正交感神经慢慢让他敏感度下降，他反应度不要那么强烈，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就要慢慢去训练的。